嘿嘿，金色年华怎么可以浪费？
哈哈，高山低谷我们陪你面对。
青春现在起飞！
哎，小伙伴，就是你，就是现在！
啾！
欢乐啾尼尔，嗷！
欢乐 Junior L， 欢迎你，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迎你来到我们最欢乐的欢乐 Junior 节目。这几次呢，赞哥在礼拜天的节目啊，都跟你介绍了一些名人，你会不会觉得，哎呀，怎么介绍来介绍去都是在介绍西方的名人呢？哎，赞哥听到了你的心声啦，所以今天呢，赞哥就要来介绍一位我们中国历史上面的名人喽。啊，不过很多小伙伴，我猜你在点这一集的时候呢，就已经看到了标题，知道我们今天要介绍是谁了啊！但是呢，赞哥还是小小的卖个关子啊，我来读一首呢，是余光中所写的新诗，他呢就是以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位人物来写的诗哦。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剩下的三分笑成剑气，袖口一吐就半个盛唐。哎，扣扣扣，请问您哪位？没错，就是李白。
哎，你是等一下，我就快想到了。不可能啊，我一定记得的。哎呀，真抱歉，请问您哪位啊？
你也对于历史名人一窍不通吗？好不容易叫出了名字，却对于他的生平一问三不知。没关系，现在就是重新认识这些大人物的好机会。请问您哪位？
今天在请问您哪位的栏目当中呢，赞哥要跟你介绍的这位哦，可是我们中国历史上面最有名气的诗人哦，李白。我想李白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吧。小伙伴可能会想说，哎呀，赞哥，那为什么你还要介绍他呢？我已经非常认识李白了啊。哎，其实呢，赞哥发现啊，有一些人我们以为已经跟他很熟悉了，但是呢反而我们会错过了一些他生命当中其实很重要的细节哦。我之所以说细节啊，那是因为我们会读到的李白的诗作大概就是那些，但是我们很少呢除非你考试要考了，不然你可能很少有机会去探究这些诗作跟李白他的生命故事有什么样的关联呢。我们最常听到的应该就是李白的《静夜思》了，这从很小我们就要背了。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啊，很多人还把它变成低头吃便当，或者各式各样的改编呢。其实呢，李白是一个这么有名气、这么有才华的人，他当然不可能只写了这样的一首诗嘛。今天呢，赞哥就要跟你一起来梳理一下李白这位诗仙他的一生到底是如何的。先来说说李白跟你们一样大的时候好了。李白也曾经是个少年哦，而且少年时候的他感觉是英姿焕发，背后呢还背了一把长剑哦。他说呢，他从15岁开始啊就练习剑法哦，这可能已经颠覆了一些小伙伴对于李白的认识哦。李白啊，生在长安元年，也就是公元701年，这个时候的唐朝啊正要进入一个盛世。如果啊，小伙伴你回到当时的唐朝，你身边呢一定有人想要考科举考试，为的呢就是得到一个官位，可以过上好日子啊。而李白呢，诶，他反而说他不屑科举考试，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以他的才华，他应该很容易就可以考上官职了。诶，小伙伴，这后面呢其实有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哦。根据唐朝当时的律法《唐律》的规定啊，受过刑罚的人 或者呢，从事商业、从事手工业的人，还有他们的子孙啊，是不能够参加科举考试的。至于为什么呢？可以回去问你的历史老师啊。总之呢，就是不准，不准就是不准。而李白呢，哎呀，他的家里面就是从事商业活动的啊。怎么知道的呢？大概是从他自己的行径来推敲出来的。他说呢，有一次他去到扬州游历的时候啊，居然散金300,000呢。小伙伴，你会出去玩的时候随身带着300,000吗？哇，不太可能哦。而且那个时代又没有信用卡，也没有提款机，当然也没有支付宝。所以李白啊，很合理的可以推断他其实是一个富二代。哇，那家里面是从事这种商业活动的，所以根据唐律的规定，他不能够参加科举的考试。那不能够参加科举的考试该怎么办呢？别担心啊，李白还有招啊，他就透过荐举的方式。所谓的荐举呢，就是找人推荐你的意思啦。所以呢，李白要去认识很多的达官显贵，展露一下自己的文采，然后呢，希望这些人可以帮自己在当今的圣上面前呢多多美言几句，说不定自己就可以谋求到一个官位哦。好比说李白很有名的与韩荆州书，这就是他自己的一个自荐信，自己推荐自己哦，老王卖瓜。白闻天下谈事，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试韩荆州。啊，一开始呢先吹捧别人几句啊，接下来呢就写到了自己啊：虽长不满7尺，而心雄万夫。哇，也就是说李白啊，其实他是很有抱负的一个人，或者起码他自己是这么说的。但是啊，我们的李白30多岁仍然还在长安转来转去，没有办法得到别人的推荐。后来呢，是遇到了一位非常重要的贵人，也就是贺知章。贺知章啊，在当时是非常有名的文人哦，他深受皇上的赏识，而且呢当过许多的官职。在贺知章80多岁的时候，他终于遇到了李白。而当时李白拿出他所写的《蜀道难》这篇文章给贺知章看：伊须兮，为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哇，赞哥觉得不只是蜀道难啊，光要念这篇文章也非常的难啊。而当时的贺知章呢，就给出了非常高的评价。他说：李白啊，你真是一个谪仙人，好像是从天上被贬谪下来的仙人啊。这贺知章啊，一高兴起来，解下身上所带的金龟呢，就去换来美酒，跟李白一起畅快的痛饮啊。贺知章对于李白的这番恩情呢，李白其实一直放在心中哦。当贺知章去世了2年之后，李白有个机会到贺知章的旧居去瞻望，于是他就写下了《对酒忆贺间》。赞哥觉得读起来也是相当动人的。他写说：四名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习好杯中物，今为松下尘。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襟。这贺知章呢，对于李白的赏识及爱护，李白的感恩之情啊，是一直都存在心内的。好不容易啊，在李白42岁的时候，贺知章以及玉贞公主呢，在皇上的面前一起称赞了李白，终于李白有机会见到了唐玄宗。而李白啊，不愧是实力派的歌手啊，不对，实力派的诗人，所以呢，当唐玄宗一见到他呀，就大为赏识，并且呢，随即就令李白供奉翰林。他的职务呢，主要就是要给皇上写一些诗文来娱乐，并且呢陪伴在皇帝的左右啊。这个时候的李白照理说应该已经是平步青云，可以一展长才了。哎呀，但是实际上的宫廷生活呢，跟李白想象的又是不一样了。他以为在这里呢可以一展他的抱负，一展他的理想，但没想到呢，在这个盛唐之时啊，李白不过像是一个点缀的棋子一样，他唯一的功能呢，好像就是在皇帝兴致来的时候请他写几首诗哦。好比说很有名的《清平调》，我相信小伙伴一定知道他的第一句哦：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花浓。 哇，这两句读起来就已经非常浓郁的感觉了，把整个景色还有杨贵妃的美都烘托出来了。哎呀，讲了那么多关于李白的生平哦，赞哥来一点轻松的好了。你知道李白的酒量到底有多好吗？我们透过杜甫在《饮中八仙歌》里面呢，写说李白是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但是呢，根据考察呀，唐代的时候其实酿不出酒精浓度超过20%的酒哦。也就是说呢，李白当时所喝的酒啊，大概浓度呢就跟我们现在的啤酒不相上下哦。而如果真的他可以喝进一斗的酒的话，那大概就是11-12瓶的啤酒哦。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应该酒量只能够算到中等吧。而且随便来几个东北的汉子来跟你拼二锅头，哇，那我想李白这个酒中仙呢，也是不胜酒力哦。稍稍的了解了李白的酒力之后，哎，不是叫你去喝酒啊，小伙伴还没有成年都不准喝酒啊，要守法哦。我们最后呢，就来了解一下在李白的晚年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也就是流放夜郎。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引发了一连串的皇权争夺战，而李白呢，很不巧的卷进去，而且还站错边了，以至于呢，他差一点要被腰斩。后来呢，是在别人的求情之下，才被改判为流放夜郎。李白啊，这一生当中其实有两个最重要的地名，一个是长安，一个是夜郎，这很像是冰火两重天啊，一个呢是他人生的最高峰，一个则是他命运的最低谷。说白了呢，其实就是一个是他的天堂，一个是他的地狱啊。要知道啊，李白都一把年纪，快要60岁了，还要自己徒步的走到夜郎去，那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啊，而且还不知道哪一天可以回到他自己的家乡呢。不过聪明的小伙伴可能已经想到了，诶，李白不是有一首诗叫做《早发白帝城》吗？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诶，他不是搭船去的吗？哦，并不是哦，这其实是搭船回来。我们的李白啊，非常辛苦的要往夜郎前进，那是他要被流放的地方。但是这个时候呢，传来了好消息，原来唐肃宗呢已经赦免了他了，他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了。于是啊，他赶紧的坐上了船，从白帝城这边呢开始东下江陵。也就是在船上的时候，他写下了这一首《早发白帝城》。这次流放的经验对于李白这个半梦半醒的诗仙来说啊，是一记当头棒喝。自此以后啊，李白对于人生有更深一层的体悟了。希望小伙伴你对于我们中国最有仙气的诗人李太白也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哦。赞哥发现啊，李白的一生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哦。在他晚年的时候呢，他写了《拟古十二首》，其中呢有一首是这样说的：白骨即无言，青松岂知春，前后更叹息，芙蓉何足珍。好像到了最后他才发现，功名利禄其实都只是一场空而已。这让赞哥想到了一首诗歌，叫做《我宁愿有耶稣》，它里面也是说到，我宁愿有耶稣，胜得世上荣华富贵声望。小伙伴，李白花了一大辈子才搞清楚生命最重要的是什么，而小伙伴，什么才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呢？希望你可以认真的思考哦。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乐 Junior out。